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题目，叫做如何感受看不见的神。但是如同刚才小弟在悟性祷告里面所提到的一句我们世间人所说的话，叫做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个国中就教过的英文叫做眼见为凭啊，要看得见才能够相信。但是我们再认真去想一想，真的眼见为凭就是可信的吗？所以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跟着他的哲学老师在学习哲学。有一天啊，这个老学生跟他的老师坐在一个充满日光、通风跟阳光都非常好的房间内，在那边独自坐着思考，各自思考他们的主题跟题目的时候，这个学生啊，突然眼睛看见窗外有一只飞鸟，本来停在窗边，突然展翅而飞，飞向无边无际的高天之上。于是这个学生就开口问了他的老师说，请教老师，您曾经提过或许有另外一个更高级而且属灵的世界，问题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眼看见，或者我接触过的人根本没有人看见过这个世界，我们如何去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存在呢？这个时候这个老师并没有马上开口回答，他起身把学生带进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房间里面。可是当他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带了这个学生进去，诶，这个学生一开始说，老师你怎么没有把灯打开呢？老师说，对啊，房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连里面的灯跟光都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的，而且这个房间里面也没有窗子，所以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个时候老师把门关起来，告诉学生说，我现在告诉你，在这个房间对面的墙角落里面有一个地球，你相信吗？当然啦、啊、这个大屋子空间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这个学生啊，无论是把眼睛瞪得多大，看得多久，或是把眼睛眯得再小，他都看不见房间另外一个角落到底有没有一颗老师讲的地球存在。他就说，老师啊，我真的看不见耶。接下来老师就把他手上的火把给点燃起来，在火光的照耀之下，果然发现在房间对面的墙角里面有一个跟人一样大的地球模型在那里啊。于是这个老师就转过身来对这个学生说，你本来就看不见的就一定不存在吗？只待时候到了，能使你看得见的光出现，自然就能够证明了。于是这个学生这个时候彻底的体悟到这一个道理，从此一心学习，后来也成了一个很有成就的哲学家。所以我们再想想，我们看不见的就一定不存在吗？对不对？在那黑暗漆黑没有任何光线的房间里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存在，你是信还是不信？它是骗你的还是真的？只等光一来，自己看见就知道了。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的19节到20节。罗马书一章19节到20节。我们当中的朋友齁，如果不习惯翻圣经的就直接看荧幕啦。免得被翻圣经啊弄得分了心，没有办法仔细听，回去再慢慢练。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证明，也给他们显明。我们现在在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所以神的事情啊，从前半句话我们就发觉有一部分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那言外之意呢，还有另外一部分啊，是我们人所不能知道的。可是现在讲的是那一部分神让我们人所能够知道的，原来就已经显明在人心里面啊。 各位想一想，这一句话在讲什么意思？我们所能知道这些有关神的事、灵的事、灵界的事情，神已经显明在我们人心里面，就是跳过了一个东西，有没有发觉？直接显明在我们大家的心里面，跳过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眼睛啊。这里不是说原显明在我们人的眼睛里面啊，照我们所理解的，我们从出生以后，我们心里面应该知道的一切事情，我们所能够认定的一切事情，应该都是我们眼睛看得见形成的一个影像才放在我们心里面嘛。可是偏偏就是这一件事情，神的事情、灵界的事情，原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开始跳过了眼睛这套程序，跳过了我看得见的这个程序，不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继续看二十节，可是神有留下来给我们可以看见的部分哦。什么可以看见的部分？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神借他创造的天地万物，外面的飞鸟、树木、阳光、雨水，一切，甚至我们还没有探险完毕这整个宇宙，这一切看得见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见就相信的，其实是为了证明什么呢？神永远的大能以及神的本性啊。可是神的大能跟本性原来是看不见的哦，神造这一切原来是让我们去体会那看不见的哦。所以大家都听过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有没有听过？认识他吗？我也不认识，我从来没跟他握过手啊。那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的这句话很奇妙，大家想想看，他说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影子。小弟再讲一次，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影子。大家会想说这说错了吧，应该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实体才对啊。没有哦，苏格拉底说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啊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不对啊，传道，这是一个实体啊，打有声音，手会痛的啊。苏格拉底他想到最后体悟到一个道理，这一些你摸得到的、看得到的只不过是影子，真正他在讲什么？他说这些都是为了显出那真正看不见的东西，人类还看不见的东西啊。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两千年前这个留下来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也有同样的说法，两千年前的经文有同样的说法。小弟念，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在讲什么呢？两千年前这一句经文，大家看十六节，饮食，什么叫饮食？所以在旧约时期，神告诉追随他的百姓说，哪些饮食啊，你们饮食上要注重什么？既要注重卫生，还要注重什么东西是可吃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可以吃的就像是旧约利未记十一章，我们不看啊，哪些种类是圣洁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还有地面上在爬的，哪些东西你们可以吃，它是洁净的，哪些东西你们不能吃，这个叫做饮食上啊。饮食上有许多的规定哦，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还有节期。对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来讲，什么日子应该要拜神，那些日子里面应该怎么守，要有什么动作，要遵守什么事。月朔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初一十五那个月亮变成上弦月、下弦月的那个叫做月朔啦。没有月亮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安息日，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第七天要怎么做呢？所以这些说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意思就是说什么？如果旧约的时候还有这些规定，你们就要照这些规定来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17节这一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说这一句话的人也是一个使徒，他讲17节这一句话，这些原来应该遵守的，这些原来的规定，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实只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就是是后来的事的影子啦。既然是影子，就不是实体，好像是看得见那个影子，但是你摸不到，对不对？影子看得见嘛，你摸不到，你也感受不到它，它也没有重量，而且可长可短，但是那个影子却是后世。后世是什么呢？现在17节最后告诉你，这个后世，这个后来的事，就是当时现在的事，也是我们现在的事，真实的形体是基督，是耶稣。所以就指的旧约里面的这些饮食，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的，什么节期你应该守，那种敬拜的态度，那种亲近神的事情。所以饮食在讲什么？一个精神，追求圣洁，保持圣洁。节期跟月朔在讲什么呢？要有什么样的时间来亲近神。安息日什么呢？要纪念神，纪念神的爱，而且要领受神的恩典，要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好，这些事情到耶稣来的时候都成了实体啦，因为耶稣就是这一切，16节这一切的代表跟显明。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是亲近神的模范，耶稣就是神的降临，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爱，而且他来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不只是2000年前那一位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而死已经升天的耶稣，而且他还留下了一个现在我们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以弗所书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在世界上，在地面上存在的属于耶稣基督这得救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实现。所以我们教会要追求圣洁，怎么追求圣洁？我们教会要亲近神，我们教会要领受神一切的话，我们教会要有神的行为，要追求神的德性。所以这个才是这里所讲的后世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实体。旧约那一些看起来好像已经不用遵守了，因为今天有更高的实践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经文，先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8章5节。希伯来书8章5节一样讲这些事。第五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阿们。这里继续在讲旧约啊，不只是刚才提到的这一些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还有啊会幕跟圣殿里面的摆设，这些物质用什么材质、什么形状，做成什么样子，要怎么造，为什么那么麻烦啊？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会幕里面的东西，要抬的要搬的，也都不过是影子。因为真正来的实现啊，这一切第五节里面所讲的这一切，帐幕跟会幕跟圣殿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有真正的实体，就是今天我们教会，也就是神所拣选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应当要去追寻属灵的目标。所以原来那些看得见摸得见的反而变成了影子啦，真正的实体是我们现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应当追求属灵跟精神层面的目标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让我们再来想一想，如果想到这样还不明白的话，让我们来想一想另外一个物理学上的问题。我们从国中高中就学到，不管我们熟不熟啊，有没有听过电子这两个字？电子啊，你点头的人怎么这么少？啊，那念的老师还检讨啊。电子呢？电子、原子、中子，有没有听分子听过电子啦？哦 ，electronic。好，那个什么叫做电子啊？哦，乍听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很好回答啊。电子就是物质的组成嘛。所以我们中学的物理学的课本里面也都讲过。可是如果你去问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而且很严谨的物理学家，你问他说，请你跟我解释什么叫做电子， 他恐怕只能这样回答你，说电子啊，就是我们只能够间接观测到电子的存在。什么意思？没有人亲眼见过电子啦。好，我继续再解释下去。如果你现在去问一个现在台大工学院或物理学院的教授，真正严谨的国际级的物理学家，什么叫做电子？你问他说你看过电子吗？他一定告诉你没看过。他主要告诉你，电子是间接观测出来的。电子存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科学计数器当中一次一次的信号跟闪光。体会一下哦。如果问你说，诶，你相信有电子存在吗？我明明说有啊。啊，你有看过电子吗？在座哪一位你亲眼看过电子的，等一下来跟小弟做见证。我要抱你去争取诺贝尔物理奖。欸，奇怪呢，啊，为什么我们也是听到的，我们就这么确信这个东西一定存在，然后今天有人告诉我们神也存在，灵也存在，我们就觉得那个不科学。我继续再讲哦。所以电子啊，对物理学家来讲，就是科学计数器里面一次一次的闪光跟信号。当然电子还有其他的体现，可是就更间接啦。比如说对电子如此如此的假设之后所得到的结论，跟物理观测上结合出来的现象。所以各位讲到现在你可能越模糊啦，原来我们这么确信的科学上的证明电子的存在，也只不过是观察出来的一个现象当中。如果我学物理的，你们大概都知道是这样子，所以仅此而已啊。那我们继续再来想哦，真实的电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就如同要从一个影子会怎么样变化。刚才小弟讲嘛，我们看得到影子，但是你摸不到，你也抓不住。影子会随一个实体的位置还有光源的不同，忽长忽短，忽明忽暗。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影子来推测真实的人是什么样子，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啦，对不对？你看得到影子，你知道他的眼睛、嘴巴、鼻子，或者那个光跟位置如果改变的，你推测出来他的影子，这个真实的人到底是多高、多胖、多矮吗？这其实有困难的。所以其实学习过量子力学的人都知道，有一些神奇的概念，我们都听过一个叫做测不准原理，大家听过吗？好啦，测不准原理，物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测不准啊。安拉测量都没准的啦，所以这告诉我们，根据测不准原理啊，大家都确信的电子，其实它的位置跟速度是没有办法同时确定的。好啦，这讲这个太难了，我们再拉回来。小弟只是借这一段说明，在说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科学的分子跟原子跟电子跟中子，你根本没有办法从肉眼直接看见呐。这样大家晓得吗？我们大家继续在思考。我们在讲什么事情？眼见也不足以为凭。我们在讲一个大家比较体验得到的，叫做魔术表演。大家都看过魔术吗？不管是小魔术或大魔术，如同魔术表演，我们明明都知道，所谓的魔术表演就是一个所谓高超的技术，或者甚至说很高明的障眼法，是不是这样子？魔术表演就是高超的技术跟障眼法嘛，连魔术师在表演之前甚至表演之后都直接告诉你这个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仍然兴致高昂，很欢乐的，充满趣味的，甚至还要付钱想要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亲身经历那不是真实的迷幻技术以及造成的障眼法。所以国外有名的魔术表演哦，你要花很多钱去看呢，去看什么？看他告诉你那个不是真的东西，可是你明明看得见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你看得见，你心里面感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看的当下会惊呼连连的。那大家想一想，魔术表演是真的吗？这个表演是真的，但是它造给你视觉跟心理的感受却是假的，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继续在想，什么叫做眼见，什么叫做我们要相信的。所以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眼盲或者心盲， 就当下而言，大家都想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也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之后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我们信耶稣之后，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更相信那永远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啊，眼睛跟心到底什么是明亮的，到底什么是盲目的。就当下而言，甚至2000年前跟现在，常常有一种状况存在。什么状况存在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的18节。约翰福音九章18节上面也有，大家看哦，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阿们。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太长了，我们时间有限。本来有一个眼睛瞎掉的，结果后来他遇到了耶稣，耶稣马上让这一个眼睛瞎掉的眼睛好了。各位要知道啊，让眼睛瞎掉的眼睛能够复原，即使现在的医学都做不到，现在都做不到啦。可是2000年前，不管那个出生就眼瞎的还是后来就眼瞎的，耶稣问也不问，一摸一涂，他的眼睛就恢复了。然后这一个人啊，出现在当时2000年前的犹太人面前，就是18节前面这个犹太人，犹太人明明看见这一个人眼睛好了，看见了，他们也知道他本来是眼睛瞎的，可是却不信。我们看等一下哦，回到18节，不信他以前是瞎眼，后来才能看见了。于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把他的父母叫来问怕他说谎我们继续看26节，约翰福音9章26节，于是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他就是指耶稣啦。这些人就说，那个叫耶稣的像你这个，你说本来是眼瞎，现在眼睛却复明的人做了什么？他是怎么看了你的眼睛呢？我们继续看28跟29节。于是这个人就向周边的人说明了，我也不知道我本来就瞎了，他就来了，我的眼睛就看见了。于是这一些在旁边看见他眼睛复明的犹太人就骂这一个眼睛复明的人，这个人真是我们现在叫做倒霉嘛受了恩典无缘无故旁边的人不信他，又骂他，骂他什么？说你是他的门徒啦，就说你是耶稣的门徒啦，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啦，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是他的学生，所以为他说谎，要骗我们，就是个意思。29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继续看34节，他们继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已经事情发生在他们眼前了，他们亲眼看见了，也调查了，他们的结论是这一句，你全然生在罪孽中。对那个本来眼瞎后来眼睛复明的人说，你本来的生在罪里面呢，还要教训我们吗？把他赶出去了。各位，我问大家，在场的那一个，在场的人有眼瞎的人吗？一堆明眼人，好了，我们先把它称为明眼人可是他们的结论呢，是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跟36节，请看约翰福音六章35节跟36节。所以耶稣2000年前就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让我们思考。他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36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所以小弟邀请大家在座的诸位朋友想一想，眼跟心到底是盲还是不盲，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们都觉得眼睛看得见最重要，眼睛看不见的心里怎么相信呢？这个礼拜我们平常的聚会在讲启示录第二章第三封书信，里面就一直提到一个概念，里面提到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是旧约的先知，神亲自跟他讲过很多次的话，天使也向他显现，也跟他说话。结果你们知道巴兰的下场吗？他后来被杀了。 而且成为圣经里面的反例。他原来是神的工人，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先知，是侍奉神的，可是后来成为神所唾弃的。所以小弟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道理啊，我们有时候很羡慕，说很盼望神对我讲话，神显现给我看。但是我现在也要告诉在座诸位啊，不用羡慕啊，神对你讲话，你也不一定会得救啊。神亲自对你显现啊，你也不一定会进天国啊。就像巴兰一样啊，就像巴兰啊，我们相信他现在在阴间，将来一定下地狱的啦。因为如果新旧约这样查考起来，他一定下地狱啦。他常常听神讲话，他还常常向神祷告，他还看见天使向他显现。所以主耶稣2000年前讲过一句话，大家听清楚啦，那没有看见我就相信的人有福啦。在座诸位，我们不都是那没有亲眼看见过耶稣，没有摸过他的吗？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昨天晚上小弟在聚会里面讲了一句话，现在也送给大家。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听见神亲口对你讲话，是不是有看见神显现，最重要的是要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话，要遵行出来，这才是重点啊，要相信跟遵行神的话。所以看见真的那么重要吗？眼不盲心盲，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例子就是这样， 眼睛没有盲，但是心就盲了。那另外一种呢，刚好相反，是眼盲或眼睛看不清楚。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了，有时候身体有状况了，甚至肾脏不好，有时候我就觉得糖尿病，觉得眼睛看不清楚。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却要明亮，我们的心要看得清楚。所以往往是许多科学定理跟真实的发现者，科学定理跟真实的发现者，就是小弟所讲的眼睛或许看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心里却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要讲两个例子哦。所以自古以来，有许许多多在当时的年代被认为不可信或者迷信的，后来我们发觉那才是真正的状况。当时被误解的原因，当时为什么觉得他们所讲的事情是不可信的，是迷信的，只是因为当时的科学跟概念落后，以及不足以证明当时所讲的事。小弟讲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我在讲比如说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这在以前啊，可能1000年前啊，几百年前提出来，都被认为是迷信不科学的，对不对？那现在证明就是这样子啊。还有很多事情，那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是真的，我们的卫星能够上到太空去的，照下来地球就是圆的一颗球啊。我们知道宇宙有许多的原理证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认为是迷信的，其实是科学不够嘛。那相对的，请大家想，今天我们认为死人复活、天国的存在、神迹的显现是不科学的，是迷信的，也会不会，小弟先不肯定，请大家思考，也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不足以证明。我们来举例，刚才我们讲到地球是圆的嘛，大家知道地球是圆球说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大概是在离现在700多年前正式提出学说啦，地球是圆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其实不是科学的发现，是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的，你们知道吗？好，我们来看，请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22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22节上面也有，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阿们。现在问题来了，当我们讲到说传道不对呢，我 Google 看网络的资料说，当初提出地缘说的都被当时的教会定为异端，甚至迫害啊。注意了，注意了，各位朋友，各位邻居，当时的教会，我现在告诉你们，当时的教会就不是神的教会嘛。当时的教会是真耶稣教会吗？不是啊。 因为当时的教会也乱搞嘛，也不求圣灵嘛，也不守安息日嘛，圣经里面讲的他也没有全部信嘛，所以啊，只要他自己不认同的，他就把他定为异端，这样懂了吧？这个不关我们得救教会真耶稣教会的事情，也不关使徒们的事情，因为旧约圣经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一段经文，你现在看到是中文啊，原文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怎么？我原文翻译给你听，神坐在这一个球的大圆圈之上啊，希伯来文是两个字啊，坐在这一个地上面的大球上，地一个字，希伯来文是地，第二个是大球。我告诉你们，哎，以赛亚那个时代啊，离现在2700年前呢，我们地缘说是大概700多年前提出来的，还要早1000多年前。请问以赛亚先知有打卫星上去吗？还是他有什么望远镜能够确定吗？那个时候的大航海的船啊，到16世纪都还不太敢一直往前冲啊，怕到地的边缘掉下去到深渊去，对不对？神不说谎，神早就借着先知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地的大球上了。因为这本来就是神所造的啊，只不过人当时看也从来没看过，也没办法证明，也不相信，也没注意到，这样发现了吗？这一个原理直到公元之后才完成啊。这一句话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啊，离现在已经2700多年前啊，远比第一个提出地缘说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有数学家叫做什么呢？我刚才小弟要更正一下齁。讲出来的人叫毕达哥拉斯啊。毕达哥拉斯是在离现在大概600年前才提出来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件事情。大家有听过洋流吗？海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洋流，有没有听过？你们知道这个洋流啊，你们当中有学，如果读那个，我们台湾也有海洋学院嘛。我专门在学开船的、轮机的，这个很重要呢。他们要学洋流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整个世界上，大家有听过什么长龙海运什么海运，我们世界上的很多大船在跑啊，是要考虑到洋流的啊。它不是想直线跑就可以跑的啊。飞机为什么我们直接要飞到某些城市，还要经过北极跟南极的上空，跟我们地球自转很多，那是有点复杂的啦。我们现在讲洋流，大家听过吗？你们知道洋流是怎么发现的吗？跟圣经有关，这个故事我讲给大家听。我们来看一节经节齁，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第六节。诗篇第八篇第六节。好，上面也有。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大家看到这个经节啦，小弟告诉大家，这一节跟我讲的故事有没有关系？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我先念中文哦。这个著名很有名的气象学家叫做马太·方坦恩·莫瑞，叫做 Professor Matthew Fontaine Maury， 他是18世纪的人啊。他出生在1806年，他其实就是所谓海洋航道的发现者，海洋航道之父啦，这个茂瑞先生齁。那茂瑞怎么发现呢？他有一次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病得很厉害。那他家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躺在床边不能动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在床边念圣经给爸爸听，念给这个莫瑞先生听，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安慰。那个时候读圣经啊，就是朗读到我们刚才所听的诗篇第八章的第六节的时候，这个莫瑞教授突然得到一个灵感，他就躺在床上想啊，因为他在研究海洋，他说诶，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海里面有道路啊。各位，你到海边去看大海的时候，你会觉得海里面有道路吗？有第一高速公路，有第二高速公路，有国道六号，有什么存在吗？那些洋流流的方向都不一样诶，可能上面是往左边的，下面就是往右边的诶，大家知道吧？大家去 Google 看洋流是什么， 不是整片海洋都是往同一个方向的，可能上面50公尺是往这边的，下面300公尺就是往这边啊。所以我们站在大海上是看不到的。这个莫瑞先生在200年前他也不知道啊，可是他听到他儿子跟他读这一句经文，他就思考了，诶，不对啊，圣经告诉我们海里面有道路啊，你有看到海道吗？鱼是循着海道在走的啊。诶，这是3000年前的经文，诶，3000年前啊。于是他就说，等我病好了之后，我要好好的去再研究这些资料。于是这个莫瑞先生后来借助他手边所有的航海日志，详细的研究了海上的风向和洋流的资料，从而归纳出横渡大西洋，当时他只研究大西洋的区域啦，横渡大西洋的最佳理想航道。这个莫瑞先生他的研究成果日后成了国际公认航道的基础，因为他首先提出海洋啊会因为季风跟洋流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于是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做 Oceanic Physics， 翻成中文叫做海洋物理学。所以他是海洋物理学之父啦，莫瑞教授是海洋物理学之父，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研究季风跟洋流相互关系之间最基础理论的基本教科书，大学用书。后来这个莫瑞教授啊，在1873年去世了，他埋在他的故乡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你知道那边的墓碑上面怎么写吗？现在仍然刻在那里。他之所以成为海洋物理学之父，成为今天所有航道研究的基础，他的灵感跟发现是来自于圣经的经文，而且是3000年前的一节经文。直到20世纪，大家知道吗？即使这个莫瑞提出这个理论啊，20世纪人类仍然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的存在，是后来又经过许许多多的研究之后，证实了真的南大西洋的海底有洋流存在，但是缺乏直接证据，所以还在怀疑。一直到2060年代期间，科学家借助现在的摄影技术以及其他的科学发现，才确定我们各大洋真的有各式各样的洋流存在，包括我们所讲的黑潮啦，对不对？这跟我们的乌鱼子啊、乌鱼啊或者尾鱼啊流到日本去怎么抓都有关系的，那些渔船要到哪里去抓都是有关系的啊，关系到今天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小弟讲到这里啊，大家发现地球是圆的，本来海里面有道路，这些科学上的发现，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大家可以去 Google， 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宗教是迷信的吗？如果是迷信的，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大学的教授，怎么有这么多医师、药师存在？如果是迷信的，大家可以去查诺贝尔奖，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这么多的得主里面，有近七八成全部是基督徒，虽然还不是真耶稣教会的。为什么这些科学界的泰斗，他们一生研究科学，而且带着人类的科学往前发展，他们仍然相信那看不见的神，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存在。可见不存在，可见的事情不存在，可见不存在还有没有办法证实，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太落后了，或许我们的方法不对。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科学很先进吗？所以死人复活，这叫做迷信。所以本来眼睛瞎的会看见，这个叫做迷信。所以有人啊得了癌症，向神祷告，癌症就好了，这是迷信。所以有天国存在，这是迷信。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一套，搞不好才是真正的迷信，是最不科学的。搞不好在5000年后，在1万年后，证明现在说迷信的这些人啊才是最不科学的。我们最后来看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在体验看不见的真实存在，比如说爱。大家认为人跟人之间有没有爱存在？你爱不爱你的儿女？爱不爱你的家人？你爱不爱你的父母？爱不爱你的朋友？我们相信人跟人之间有爱吗？看不见的爱，摸不着的爱，又如何去证明它？于是有些科学家就很厉害了， 他说所谓的爱啊，只不过是荷尔蒙的作祟而已啊，荷尔蒙啦、啊，内分泌的问题。有人说这个爱只不过是感受的问题啦、啊，是激情而已啊。甚至有人定义一种爱，我看过这种说法，说爱是一种急性精神疾病啦、啊。所以本来啊，没有爱，感情淡淡的才是人的精神正常状态。你如果一直爱一个人，爱到愿意为他牺牲，甚至哭得死去活来的，那是急性精神病发作了。小弟刚刚讲的这些，认为是荷尔蒙作祟，认为是感受问题形而上的，认为是急性精神疾病，还有其他很多的说法，都是因为爱摸不着也看不见。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凡是我们经验过跟体验过的人，我们都能够确定，那测不出也无法量化的真实存在，爱是存在的。所以从神启示给我们的这一本书，就是圣经里面，如何描述这看不见的神呢？我们如何感受看不见的神呢？我们最后来看几个经节做一个结论，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记在心里面，也请我们在座好朋友好邻居一起来思考的。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上面哦，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阿们。各位好朋友，这里说神是灵，今天说有灵存在，我们当然摸不着看不见也闻不到。耶稣2000年前说，所以拜他的，拜这个神的，拜这个灵的，必须怎么拜呢？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心灵和诚实，原文照着原文的这两个字有另外一种翻法，叫做必须用灵，因为原来的原文没有心这个字，心跟灵的原文是不同的字，原来的原文是必须用灵，还有什么呢？这里说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啦。所以神啊，耶稣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来拜他呢？要用我们的灵。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往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人类，神让我们统治他所创造的万物，这是神的命令跟神赐给我们的权柄，靠的是不是只有我们的肉体，不是只有我们的肉头脑，而是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不管你今天是不是信耶稣基督教的朋友，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朋友，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好朋友们，我们都有灵啊，灵要感受神，所以用这个灵来拜神，而且用什么？用真理，不只是诚实啊。那真理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切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的15节。以赛亚书45章15节上面写的，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所以早在2700多年前，这一位以赛亚先知，他借着神的感动留给我们一句话，他体会出来的神是什么神？看他前面三个字，自隐的神。神会故意把自己藏起来，不显现出来。我不晓得神的考量是怎么样，但是我渐渐可以体会神为什么这样子考量。因为当神显现出来的时候，人可能会被自己所见所闻给迷惑，更没有办法想要去追求那看不见的更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约翰福音14章的17节。约翰福音14章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各位好朋友，这里所讲的真理的圣灵，就是神早在几千年前就答应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赏赐给地面上一切来寻求他愿意相信他的人。这个圣灵就是另外我们所称的神的灵、天父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儿子的灵，这么多灵不是分成好几个，而是同一个灵，因为神的灵只有一。这个真理的圣灵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呢？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没办法接受？有些人一听到灵就怕啦， 不管你说是圣灵还是邪灵还是什么灵啊。所以以前我们华人古代的哲学家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嘛。哦，子不语怪力乱神嘛。我们尊重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有些人啊，不接受这种事情，也避免接触这种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不相信的人，他们认为看不见嘛，摸不着嘛，这里讲的嘛，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各位好朋友，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体会。今天重要的不是我们能看见他或不看见他，重要的是后面这半句，第一句，你们却认识他。看得见就能够认识吗？不一定。但是看不见却能够认识，看不见也能够认识。就好像你现在已经看不见你四代五代之前的祖先了，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他存在过，他真实，因为曾经有过他，所以今天才有我在这里。虽然你从来没有摸过他，也不认识他，是不是？神也是一样的存在呀。很多人说向我们证明那看不见的神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胜过我们要看见他。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经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这个暂时不只指的是我们寿命的时限跟长短。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万物，不管是早一点消失改变，或晚一点消失改变，不管它是只放三天就发生质变，还是要放30亿年才发生质变，这一切对神来说，永远存在的神来说，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但是神今天故意不让我们看见，就是让我们要去追求跟思念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什么？我们的灵，神的灵。看不见的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看不见的是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跟永生，那个才是永远的，那个才是我们应当要常常去顾念的。什么叫顾念？要放在心中，是我们这一辈子真正必须去追求的。所以我们在最后来做一个结论，我们如何去体验跟感受那看不见神的存在。就如同看不见的电子，虽然你从来没见过它，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子它发生的影响，以及它在物理跟化学产生的变化嘛，对不对？你看不见电子，但是你会被电电到啊。第二个，万有引力存在吗？大家知道万有引力吗？ Gravity。 你看不见万有引力，但是你时时刻刻受万有引力的影响，所以你会黏在地上，所以你膝盖不好你会爬不起来，所以你到海边会看见潮起潮落，涨潮不就跟我们地球跟月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有关系吗？是不是？虽然你看不见这万有引力，你看到它发生的影响跟作用啦，一样的道理。各位好朋友，今天生命的主，奇迹的神，虽然你看不见他摸不见他，你也可以借由我们身边这些众人，他们生命的改变，以及他们领受到许多的恩典，这就是那看不见的神产生的影响以及造成的结果。可以经由他们生命的改变，以及他们许多生命当中的恩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当中出现的记号，来证明神的存在。所以怎么去感受那看不见的神？第一个，要以神的话来感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神的话啦。所以今天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依照圣经有最纯正神话语的规模，值得你来查考。第二个，怎么去感受那看不见的神？用神的作为与影响。所以今天在真耶稣教会当中，你会听到无数的见证，甚至连死人复活，病得医治，危难得救，还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跟恩典，这都是神的作为。还要以神的灵来体验那看不见的神，就好像爱一样， 就好像空气一样，你虽然看不见，你可以去感受它。所以小弟啊，之前在注目台南四年，刚好注目那个教会就在成功大学旁边，里面有一个航太系的教授，他太太是我们的姐妹，但是他一直不相信神，也来呢，每次都坐在后面听道理，然后每次邀请到前面来求圣灵，他一直不要，一直不要。但是其实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了，他是航太系的教授，欸，是国外的科学博士啊，他最讲究科学啦。我要简单讲一句话，结果有一次他跪在后面依然不愿意出来，求神引导他。我突然看见他在后面啊，全身开始震动摇晃，于是我请当地教会的长老执事跟我一起过去按手，他受圣灵了。所以我跟他讲啊，你抓不住神，神却抓得住你。航太系的教授，他终于说一句说，我有感觉到神的存在了。请问这是他用所有的科学仪器跟科学理论所能够证明的吗？所以用神的灵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第四个，用我们自己的心和智慧来感受，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用我们的灵跟真理来拜他，就是对的方法。因为神爱你们，所以让你们听到现在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布道的内容。以上见证。